各位，多闻圣弟子，我们已经从佛陀告诉我们的四论、戒论、升天之论、欲不尽法、若为大患、处理为要，从这个地方，我们渐渐的，让我们的善心升起来，让我们的不善心能够熄灭掉。但是要根本的断除烦恼，佛陀告诉我们要入苦集灭道四圣地，那入四圣地以后，我们就可以见法，也就能够见到根本的这什么叫正法，见到这个根本的正法，那达到正法的路我们很清楚，然后我们依教奉行，如说修行法次法相，能够到达涅槃。那在四圣地里面，我们到底离什么苦，我们得什么乐？如果我们有注意听的话，我们讲的四圣地，还有苦圣里面的，还有里面的苦圣地，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离什么苦，还记得吗？我们要离的是六道轮回苦、三界火灾苦。那六道三界在哪里？通常我们想的是外在的世间。事实上根本的三界六道在哪里？在众生的五蕴当中啊。所以还记得吗？上次我们总结的时候讲到五蕴炽盛苦，所有的一切苦都没有离开五蕴炽盛苦啊。所以五蕴就是世间啊，众生的五取蕴。在这个世间当中，我们要看清楚，过去我们讲思论离开内心的悭贪的苦，离开来世没有福的苦，那得到的是现世布施的快乐，来世能够富有的果报，那个都已经离苦得乐了。持戒也是一样，也有离苦得乐。那升天离苦得乐，不管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是离苦得乐。那看到欲不尽法，若为大患，处理为要，我们知道离欲，这个欲的过患，还有离欲的快乐。那究竟的，我们要能够离开三界六道轮回苦，得到涅槃解脱乐。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是一系列的说法。那多闻圣弟子，什么叫多闻？在杂阿含里面，佛陀告诉我们，能够听法师说法，而对这个五蕴世间升起厌离欲，那熄灭烦恼，爱尽涅槃，能够听闻到这种法的才叫多闻啊。为什么？因为听闻这个法以后，能够解脱，不再生死轮回，成为圣人，像阿罗汉、像佛一样的圣人，叫圣弟子。所以诸位，你们在电视机前面这样看，你如果能够深深的体会的话，虽然还没有证到阿罗汉，但是也已经有一点点的因缘啦，所以叫多闻圣弟子。所以称大家为多闻圣弟子应该不为过，称大家是这样也是称呼，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所以我让我们一起做多闻圣弟子，不要只把自己停留在追求人天的福报而已，一定要求解脱。好，那我们在讲到的苦圣地，现在进入到苦集圣地。那这个苦已经了解以后，我们有智慧的圣弟子们，我们要追求的是因。了解因，我们才知道是因为有这个因而产生有这个果。那有苦的因，才会有苦的果。既然有三界六道轮回的苦果，必有它的因啊。那什么是五蕴世间的因呢？哦，原来五蕴世间的因，佛陀告诉我们，五蕴世间这么苦，是因为有烦恼造业，有烦恼造业才会感应这个五蕴世间。对内来讲，有六根六尘，六根六尘六识六触六受六想六思，六爱，这样升起的五蕴。对外来讲，有六尘，所谓这个世界，有 内有五蕴世间的世界，外有无情的气世间的世界，这样因缘和合，它是谁创造的都不是，是自己的五烦恼造业所感应来的。这个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答案怎么那么简单？答案如果很简单的话，没有佛陀说，你知道吗？不会有人知道的啦。如果这个事情因为这样，你就说这个很简单就知道的话，那为什么你没有听闻佛法之前你不懂？就是要听佛法又才知道，而且我们这个法还要佛陀来开眼。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有讲，除了佛，除了佛的圣弟子之外，其他的外道人们，包括天人，包括天神，包括魔，包括梵天，他们都没有人知道这个法。所以可见这个法是多殊胜多殊胜。所以我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我们要有升起恭敬心、尊重感，非常的殊胜的那种心进出来。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世间里面它的状况是怎么样。有一只狗，它是不知苦的。那从这个狗的不知苦，我们其实可以推演到很多很多地方。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我们可以知道世上大部分、绝大部分都不知苦。从这只狗里面可以了解，你看，有一只狗，我曾经去一户人家那边去找人，找这个狗主人啊。那去到那边50公尺处的时候，就听到那只狗在吠了。他这样一直叫，那我越走近，他叫得越厉害，叫到最后呢，他脖子上有那个链吗？狗是用链条把它绑在他们家的那个柱子上面，他一直要冲出来。你可以想象，他狗一直冲出来的时候，脖子绑住了，一直冲，那嘴巴又一直喊，一直叫。那你会看到他其实很可怜，怎么样？口吐白沫啊，脖子扯得快断掉，身体一直在冲。这种状况之下的狗，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可怜？当然是很可怜啊，你想他一定绝对很可怜嘛。那身体又累，喊得又没有声音，口又吐白沫，脖子又扯得快断掉，这种狗看到师父他也不会尊敬了，就一直会。那你就静静的站在那边等我们要见的人。这时候邮差从远远的地方骑摩托车来，每天都送信来。邮差送信来那摩托车，我们人还是一般的狗听到他都会慢慢有记忆嘛，知道这是邮差来了。那个狗看到邮差，听到邮差的摩托车声音，也是在那边吠啊，一直冲。这个狗实在是有一个笨了，从来没有去反省过这个问题，也不会对人家和善，就一直这样吠。狗知道苦吗？不知道苦。它脖子快断了，不晓得会不会有那个得到颈椎受伤，口吐白沫，声嘶力竭，这样的狗还不知道要休息，还不知道让自己苦停下来。你看这种狗不是很笨吗？很笨，不知苦，对不对？确实这样。不知苦的人，他想要追求苦的原因吗？不会啦。所以不知苦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知道己不知己的这件事情，根本不知道。所以那个狗很可怜。那我们看到狗这么可怜的情景之下，以后你如果在平常里面你这样看，对哦，看一看，这个世间里面都是这样的，像狗一样的很多啊。你注意看看，像狗一样很多。你看到有人站在台上声嘶力竭，在那边喊得要死要活的，站在某一个舞台上面喊得声嘶力竭，像那个口吐白沫，脖子快扯断了，他照样在那边喊。你看，不是像那个狗一样吗？知道苦吗？当然不知道苦啦。你看，有的人两个人在那边对骂的时候，不是像声嘶力竭的狗一样吗？骂来骂去， 真的是这样。他知道苦吗？不知道苦。那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可怜？确实很可怜。那多闻圣弟子怎么样？看到这种迹象怎么样？悲悯众生。因为我们要学佛，我们学佛陀悲悯众生，可怜他，可怜他不是只有嘴巴可怜而已啊，内心要发悲悯心。那我们从发出离心到发菩提心，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成佛来度他们这些人。不知苦的人很惨啊，他只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财，为了色，只为了吃一点好吃的东西，造很多业嘛。这个叫做苦集的集嘛，对不对？贪而造业，感召五蕴世间，这一生里面功名利禄财富一大堆，但是下一辈子就堕落恶道，地狱受苦。所以我们应该悲悯他们啊。但是我们要悲悯众生，我们自己如果不能够解脱出离的话，还能够救众生吗？ Impossible，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哦，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很确定，我们不要像那个狗一样声嘶力竭扯破那个铁链，哦，口吐白沫都还不晓得自己在苦中。所以我们自己平常要先站得住脚，不要像那个狗一样，哦，好不好？好，这个是不知苦的状况。那另外一种是不知疾，虽然他已经知道苦，但是他不知疾，所以他没办法解脱。好，不知疾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有一次，大寿法师从普里那边去台湾走一圈，走了27天。当然那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深刻记得苦这件事情，而在走的时候是体会四圣谛的，不是去好玩的。以为我走路就是修行啊，如果走路叫做修行的话，那个狗也会走路啊，牛也会耕田啊。所以走路不是修行啊，行脚不是修行啊，是在里面体会四圣谛才叫修行啊。那从埔里走到东势，再走往北走，走到台北、基隆到花莲，啊，啊到台东，这样一路走下来。啊，在这种走的时候，走到台东，过那个台东大桥的时候啊，刚好下午的时候看到一只牛在犁田，牛犁田的时候这样从东边犁到西边，然后再从西边再犁到东边，这样犁来犁去的。那只牛看到我走过去的时候，他还停下来，因为牛主人刚好在休息，因为犁到东边犁到西边的时候，他就停一次，那让他吃点草，那他停下来。那我走过去的时候，我看到牛，我们出家人要慈悲嘛，所以看到这个牛，我就马上把自己想象我是那一只牛，那把自己的位置想成那只牛的时候，去感觉到牛的辛苦。我是那只牛，我刚刚背着重重的这个牛轭，还有那个犁，就这样拖着这田地啊，这样犁过去。虽然只有几十公尺、100公尺，但是拖这个是很辛苦的。所以看着这个牛，我们悲悯心生啊。那同时你也发现一件很无奈的事情，你看到那只牛，眼睛也看着我。我走过去，我看到他眼睛也看着我，我就停下来跟他在那边看。我把自己想象我是他的时候的体会，他那种苦，结果那只牛竟然在流泪。你能不能想象那只牛是知苦？我想牛应该是知道苦的，你知道他这个时候在犁田是很苦的。当这样感受的时候，但是牛晓不晓得他这个苦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苦的原因是这个牛主人要叫他犁田吗？不是，牛主人也是很无奈，他没有机器，他只有用牛去犁田。那苦的原因是什么？苦的原因是牛，他在过去生里面，哦，我们知道牛羊的因缘是过去生里面有欠人家钱没有还， 欠债不还，这一辈子要做牛做马来还啊。那为什么会欠债造这种欠债的业？因为过去生里面有贪爱人家的钱财嘛，贪人家钱财以后借钱不还，就有机会做牛做马要还债啊。那牛知道这个因果关系吗？不知道，他只知道我现在做牛很苦，所以流眼泪。你看多惨不惨？那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体会，我们就要发愿啊，愿我在未来记忆当中，我愿意代佛说法，利益众生，让众生能够从这个苦恼苦海当中解脱出来，得到究竟的涅槃乐。我们心里面默默这样念着，也希望这一头牛，因为见到大势法师升起欢喜心，在未来当中能够解脱牛身，也能够发菩提心，哦，行菩萨道，究竟成佛。哦，我们做这种观想，做这种思考，这样以后，我那时候才离开，但是回来再看看整个世间，我们一接触到人们，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他很苦，他已经知道很苦，但是他不晓得急，他不会去探讨这种因果关系，不会探讨因果关系，当然他不可能会想要求灭啊，不想要熄灭烦恼，不想要，虽然想处理苦海，但是不晓得怎么处理苦海。所以你看在这个世间里面，你从这里面你可以体会到佛陀的慈悲吗？佛陀真是大慈大悲，如果没有佛陀来这个世间告诉我们这么殊胜的微妙法的话，我们永远在生死轮回，而且会下地狱啊！就像那一头牛一样。那在人们里面，你看到很多人哦，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说我怎么样从这苦中解脱。像最近的南亚里面的海啸这个问题，那么多人死在那边，那有人说啊，他们死得很苦啊，我们要救他们，好，那大家布施捐款，但是有没有人想过，既然有这种生死轮回的苦，那一定有解脱的快乐啊？没有。佛教徒里面，如果不是有比较深入佛法的，也搞不清楚这件事情，只是在布施行善，那希望下辈子继续来，这种还不是佛教徒，还不是根本的佛教徒。这根本的佛教徒一定想要解脱轮这个生死轮回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一个佛教徒，你一定要把佛法搞清楚，佛法弄了清楚以后，你才知道我佛陀出世的目的在哪里啊。佛陀来到这个世间，他的根本目的希望我们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不要再生死轮回，是这样的用意哦。希望我们每一个在学法的佛弟子们啊，一定要深刻记得这件事情。好，那看到南亚地震海啸，我们也要发个大悲心菩提心，那自己的处理生死苦海一定要站得住脚。好，像这种状况，好，那在这种地方确信以后，我们可以想到你在欧洲那边的人、美国那边、美洲那边的人，甚至在亚洲这边的人，有的人会觉得啊，那个只是物质的变化而已，地球的变化，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会出现一次彗星跟地球吸引力造成这种地球的变化，他不会想到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这种状况。那有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受损啊，他只能拿钱财医疗去救他，有没有想说跟他们说法让他们离苦解脱？非常少，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少。那有的人觉得啊，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哦，这人爱博这给爱庆哦，这人爱病这给爱庆，然后会讲这些甘于轮回的，不知己啊，不会探讨苦因是什么，所以像这种问题就是众生里面很轮回很轮回的一种事情，所以知苦而不知己还是照样是轮回一个。好，那 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应该做一个多闻生弟子，知苦也知集。好，第三种，我们要知苦知集，然后灭集也能够灭苦。我们多闻生弟子应该学这件事情。那在佛教里面，因为亲近三宝，能够听闻正法、念正思维，然后法治法相以后的多闻生弟子就有这种好的一种结果哈。所以在中国历史，不是中国历史，在佛教历史里面，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他是一个那个福德因缘善根很具足的人，在佛时代里面，他就曾经跟他的玩伴一起见到佛，还用沙塔来供佛。那后来感应在佛灭度以后100年的时候，他做了阿育王。那阿育王他一刚开始还没有碰到海比丘之前，他照样是一个很凶暴的人，设了一个人间地狱。那后来人间地狱里面，海比丘误闯进去以后，7天内证到阿罗汉，那坐在白莲花上面，虽然下面是油锅，但是他不会被烧死。在海比丘证阿罗汉以后，跟阿育王讲了他宿世的因缘，原来他过去生里面见到佛陀的时候用沙塔供佛，佛陀还预言说 这个阿育王以后会护持如来正法，会建了84000个佛塔，会把佛陀说的佛法传递到各个地方去，他是一个佛教大护法。阿育王因为这样而起信，那有信心以后，他忏悔他过去生里面杀了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他杀了那么多众生，他是不是要靠自杀来解决他的罪业？不对了，如果用自杀来解决自己的罪业，忏悔自己的罪业，那是愚痴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在我们阿含经里面，佛陀告诉我们，如果有造罪业，从此以后忏悔不再造，那要赶快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甚至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这个时候的罪重罪轻受，而且罪业也能够消除了更快，而不是一直在问神求卜、改运、改名字，不是这样的。所以要修身、修戒、修心、修慧。那是不是一直在那边忏悔、忏悔不停？也不是，忏悔一次两次以后赶快再修。所以阿育王他这个时候他没有用自杀的方式来忏悔罪业，他承认自己的错以后从此不再犯，开始发心护持三宝。阿育王就把佛陀所说的佛法传递到各个地方去，找很多的阿罗汉比丘们来接济经典，把佛法流传，然后盖了很多佛塔。所以在西域各国啊，还是伊朗，很多地方都有看到佛塔还有佛像。那所以阿育王功不可没啊，他所做的这些功德跟他以前所造的罪业比起来差多少？哦，以前的罪业虽然大，但是后来的功德特别大。所以这个罪业的盐跟功德的法水比混合起来以后，他的罪业就轻了。这时候阿育王常常去见比丘们听闻佛法，那听闻佛法以后，他不是听过就算了，他听过以后思维以后观察思维以后，他得到法眼镜了。国王也可以得法眼镜，为什么？因为他深信三宝，他知道有因有果，听闻佛法尊敬三宝，他思维以后他破除自我了，他这时候更慈悲一切众生，会不会跟众生打仗造十二业？不会。所以阿育王的功德法水让他得法眼镜以后的圣人，这时候他的苦很轻很轻啊。所以阿育王他是不是知苦，知道他所造的业以后会受很多的苦，是不是知己？当然了，知苦知己以后要灭己灭苦，得到解脱涅槃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知道不知苦的狗，还有知苦不知己的牛，然后知苦知己的阿育王，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苦集灭道对我们来讲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 我们从这个地方一直探讨过来，希望我们都能够离三界六道轮回苦，然后得到涅槃解脱，无为不生不灭的乐，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佛陀要不要这个？当然佛陀要这个了。有人说阿罗汉是治疗汉，佛陀才真的是大圣行者，你是听人家随便讲，佛陀从来没有骂过阿罗汉，佛陀教圣弟子们证阿罗汉，怎么会骂阿罗汉？那都是祖师大德自己编出来的。有人讲菩萨法的时候就批评阿罗汉，不要听他讲。讲菩萨法的人，他会启发阿罗汉，而不会批评阿罗汉。如果批评阿罗汉，你的罪过就可大了。阿罗汉是僧宝啊，批评僧宝的自己以后未来是不能见到三宝，罪过可大得很。这是我们多闻圣弟子要弄清楚的哦，这一点哦，要常常提醒大家。这个已经讲过 N 遍了，这样多闻圣弟子，请尊重，请尊重，好、哦，不要人云亦云，随人家讲。我们要依佛所说，不要依某个人所说，不要依哪一个人，他自己想说我是大圣就批评小圣，不要这样子。你如果大士法师这个。离苦得乐的妙法整个系列这样听完，你就知道我们声闻法跟菩萨法整个这样佛法的串联起来，你就很圆融了。声闻法其实他很尊重菩萨，菩萨也知道声闻的因缘，那菩萨要不要声闻的基础？要啊。菩萨如果没有声闻的基础，他能够做菩萨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佛法里面的声闻法，它的用意在哪里？像现在你知道了，知道苦，知道集，那目的呢？目的是要断集，也就是断除烦恼，来灭除我们的苦，灭除这些苦。那声闻法的意思是这样哦。如果你不晓这件事情，你就以为声闻法是小圣，那你自己小圣还不晓得，因为你在分别小圣大圣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自己落入凡夫了。有大有小是凡夫啊，无大无小才是声闻菩萨。这一点呢，一定要确信清楚。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出现这种问题哦。各位多闻圣弟子，你在社会上，你在发心做善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有的人他是跟着一个比较大的慈善团体，有人他是跟着一个师父两个师父做点小小的慈善，然后他自己会觉得做小跟着小师父的小慈善的人，他会觉得说啊，我们做这么少，人家那个大慈善团体做那么大啊，我们很自卑啊，我们才做那么少。那跟着大慈善团体的那些佛弟子们啊，他说你看我们所做这么大，我们捐了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去赈灾，我们做了多少的什么功德，那他们才做那么少。这个叫做凡夫法，凡夫法世间法，有大有小嘛，我大你小，或者说我小你大，这是凡夫法。这还能解脱吗？有大有小不能解脱。那一个水库要盖起来，不是全部都大石头，里面有小石头，大石头没有小石头，那个水库的底跟水库的坝建不起来的。所以大小是不一不一啊。所以哪一个是大哪一个小？没有，因小而叫大，因大而叫小，所以实质上是无大无小，因缘的大小而已。了解到这个以后，大不会说小是小，小不会说大是大，两个相依相待，了解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小的不用自卑，大的不用自傲，到这种地方，这样叫做出世间。能够这样出世间的人，他才是多闻圣弟子，才能够做菩萨，才能够度众生。不知道的也我这个团体是很大，你那个是小小的，那你完了。凡夫没有哪一个比较尊贵的， 没有，凡夫都在业力的束缚里面啊。这一点希望我们多闻圣弟子你能够深刻的体会。所以我们在中国佛教台湾的佛教里面不要去看不起南传的或者声闻法，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否则你只是一个凡夫众生，还有什么资格去论阿罗汉、还有什么资格论人家在修四圣地的人。这个希望我们在常常熏习当中，我们要把政治政见确立好、那在苦集灭道里面的苦集圣地里面，有时候我们简称叫集圣地，知苦知集，我们了解以后，我们才能够观到这个集的真实相，观到集的真实相以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因果关系，才能够入圣流，才能够成为须陀丸、斯陀丸、阿那含、阿罗汉四双八倍的圣人啊。如果不知道的人，凡夫一个，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凡夫有没有大小？没有，圣人才能够说有差别。所以《金刚经》你有没有念到？一切贤圣皆依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是什么？出世法嘛，不生不灭法嘛。在见法的时候才说他们有差别，有所谓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为什么？因为要能够见法的人才有资格说他们有差别，他们差别在烦恼多或少，他们共同在哪里？共同在那边破除身见。这个要确信好。所以我们待会如果自己还是凡夫的时候，不要自傲，那你也不用自卑。这个要讲实际一点，在这边讲得罪人没关系，我只要照佛陀说的说就好了。如果我这样得罪人，对方觉得我得罪他的话，那他去得罪佛陀了。因为不依佛的所说的而去讲的而去行的，那对不起佛陀。佛陀在阿含经讲，那个是对如来不慈悲的人才违反佛说，违反佛所说而去行，那是对佛不慈悲，对佛对这个佛这个世尊不仁慈的人才做那种事情。所以大士法师在这边觉得对佛是无愧的，因为我完全照佛说，我不照自己的意见说，所以我 不用担心有所谓得罪人，是他们得罪佛陀，不是我得罪他们。好，那我们多闻圣弟子，我们就好好坚持到这一点。好，那在这边我们讲集圣地里面的集是什么，它的形象有四个，就像苦圣地里面的形象有无常形象、苦形象、空形象、无我形象，无常、苦、空、无我四种形象，那是从五蕴来观的。极圣地也是一样，极圣地我们观里面有因、极、生、缘，也是有四个形象。因形象、极形象、生形象、缘形象。那因形象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个烦恼造业，这个会生起苦果。就像说前辈子是因为烦恼造业，所以感召这一辈子的五蕴的苦啊，所以它是不是因？对啊，它是因。那这种因生起现在这个果，所以它有因的形象啊，就是烦恼跟业，它是一个果苦果的因。那集呢？集就是当生起现在生起五蕴的这种苦果的时候，还会在一直在集起烦恼，这个烦恼业又会造成继续生起烦恼业的这种力量出来，然后集起这个烦恼业又去造那个下一辈子今生来世的那个苦果的这种力量出来，所以叫做集，会集起今生来世的苦果跟烦恼业，所以这个又是集形象。 你跟他观察，平常都是这样哦。过去生的因已经升起现在的果，这个已经我们比较可以理解的。我们从十论、戒论、升天之论、欲不尽法、若为大梵就讲很多了。是第一个因是比较容易解，即像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五蕴身心嘛，然后这个五蕴身心在跟外在的这种接触之下，是不是升起欲望？听到食物，听到榴莲，是不是贪爱心就起来了？那想到哪一个人很讨厌的人，他在批评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升起嗔恨心？那是不是有冲动想要去跟他喜欢或者骂他？那是不是有造业的力量就开始酝酿？是不是急？要急起再去感召那个苦果的力量，急。那是不是酝酿的以后要下辈子要投生，下辈子去，是不是急？对啊。所以烦恼跟业感召的苦果又有酝酿着要升起烦恼业，然后升起这个苦果的这种力量要急。那再来就生的话，会从这个力量烦恼急，烦恼急业急，这个力量又会升起下一辈子下一生的苦果，所以是不是会升起？那好像种子种下去，在内心里面这个烦恼的种子一直在那边酝酿，那个业的力量，心种在业的这个田里面，心田里面，很多的烦恼、爱水、嗔恨心、贪嗔痴这些爱水，来灌溉这个心事里面的种子，是不是以后又会升起下一辈子的五蕴身心？对啊，这个叫生，生的形象会有这种力量。那烦恼业这个会慢慢形成，吸引各种的因缘，吸引各种的缘来形成现在状况。譬如说像什么，譬如说现在的如果今天是星期六，今天是星期天的话，是不是心想要去贪爱那个百货公司里面的东西？那有道德人去买东西，是不是去促成各种的因缘，促成各种缘，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去看看风景，逛逛山水，也是一种爱染的力量。去逛逛看看，是不是缘？这种烦恼力量会去找很多缘来形成，所以这是缘形象啊。何况是这个五蕴身心。那如果我们在中阴身的时候，是不是在颠倒烦恼之下，是不是会形成一些缘去求下一生的父母？是啊。这个我们在讲生死之间明明白白里面有讲，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不是因即生缘，这是个形象，这是苦即圣地里面的即圣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因即缘生这四个形象会升起那个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苦圣地，那太可怕了。所以多闻圣弟子你怎么办？习灭因即就能够灭除无常苦空无我啦，对不对？所以就 OK 嘛，就天下太平。好，那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再继续看看那什么原因详细的内容造成会升起五蕴世间的苦果。好，因是什么？好，因有很多，那根本的一个因，其中一个叫做贪爱烦恼。贪爱烦恼里面包括的是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这是比较大的，比较根本的。比较细的就是我们讲的二十个随烦恼，这是比较细的，是二十个随烦恼。那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那贪爱是根本的烦恼，那其他的嗔恚都是以贪爱为中心。这是这个道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记得吗？ 当我们在讲那个认清自己的时候，就提到一百个法，有为法94个，无为法有6个，那色法、心法、心所法都有讲。那那边如果有听清楚的话，这边就比较容易理解啦。那贪爱这个烦恼是一个比较根本的的代表性。那所以在那个舍利弗尊者有一次，他在精舍里面，很多的比丘弟子们跟着去跟佛陀要告假啦。那这些比丘们要回到他们住在西方嘛，就离舍卫国比较远一点的那个西方那边去，要回去他们那边的时候，如来他是很尊重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的。我们讲舍利弗尊者就像生母，目犍连尊者就像养母，生母能够把比丘们生为见法的弟子们，那养母就是把这些生了佛家里面的出国圣人的法眼经的弟子们，那培养培养培养到能够证阿罗汉的，叫做养母。所以佛陀就要比丘们，你们有没有去跟舍利弗尊者告诫啊？我还没有呢。那你们要走之前，你们要去跟舍利弗尊者告诫啊，你们跟他告诫啊，他跟你们说法，你会从里面得到大福利、大利益啊、大果报啊，得到甘露跟你们灌溉啊。哦，这些比丘们就很尊敬舍利弗尊者。哎，你看看这里面呢，虽然这只是几句话，但是你看师父其实也很尊重弟子的哦，而且以世尊如来那么尊贵的，他都要其他的他的徒弟们来尊敬这个师兄弟啊，尊敬这个舍利弗这个那个弟子啊。在佛陀的眼中，这个每一个弟子都是平等嘛，但是佛陀还要其他的比丘们来尊敬这个比丘，而且要听他说法。那当然他的根本就是舍利弗尊者能够说法，让其他的比丘们得到法眼经嘛。好，那所以你看这个因缘和合之下，我们做个佛弟子，尤其出家弟子，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听闻佛法，我们要内证思维，我们要修行，然后我们自然就可以让别人来尊重我们。那当师父的不要去跟这个徒弟讲说，那一个你那另外那个师兄弟多不好这个师父也不要跟另外一个师兄弟讲，你另外那个师兄弟也不好，只有我师父最好，这样像话吗？当然不像话了，师父怎么可以这样做那所以我们做师父的，你要能够爱护徒弟啊，做师父的你要叫你的徒弟们互相尊重，你们要去跟他请法。那比丘们相交相忏悔啊，互相教导互相忏悔，这样的一个僧团才会和和啊，才不会冤家斗来斗去，小斗小小拼，然后乌烟瘴气。比丘也是一样，比丘尼是一样啊，不要做那种侮辱佛陀的事情啊。好，那在这个佛陀要比丘们去请跟舍利弗请法啊，比丘们就去见佛舍利弗尊者啦。那比丘们先见舍利弗尊者，就称他为尊者。那比舍利弗尊者见到这些其他的都怎么称呼？称呼贤者。这个佛陀里面是有交代的，在阿含经里面，对于比我先出家的人要称尊者，那对于比我晚出家的要称贤者。你看在僧团里面，佛陀所教导，你如果依教奉行的话，会乱吗？不会乱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重点关键点那希望比丘们见到舍利弗尊者就很顶礼，又舍利弗尊者了解他们的来意，就问他们说，如果你们回去以后，你们的国度里面，你们所住的那个地方，他们那边都很聪明啊，那他们如果问你们说，你们去跟世尊如来学法，学什么法啊？ 我们上次讲要学什么法，罗陀回答外道是说，我们是为了知苦，为了断苦，为了熄灭种种忧悲苦恼而出家的嘛。那这个出家里面，我们见到的是色受想行识是苦的，要断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苦，要知道色受想行识的苦，要熄灭色受想行识里面的种种忧悲苦恼。那舍利我尊者就跟他们讲，如果人家问你说你跟世尊出家，啊，你是为了修什么行？你说我要去除欲贪，欲贪烦恼。那欲贪烦恼从哪里去除？从色受想行识去除。为什么？因为我们众生都是贪爱色蕴，我们知道内贪爱眼耳鼻舌身，外贪爱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那贪爱受蕴，贪爱想蕴，贪爱行蕴，贪爱识蕴，贪爱眼处之下的因缘升起的快乐，那眼处因缘升起的那个苦受，眼处因缘升起的不苦不乐受，在这种受当中，受蕴自胜苦啊，是不是很苦？对啊，所以这个要去除掉嘛。那色受想行之下的升起的这些，要去除他的欲贪，不再贪爱他，不再为他造业，这是我们出家修行的。我跟世尊修行，那以我们来讲，我们在家也要记得这件事情，出家在家通通要这样修。那如果没有去除这些色受想行识当中的欲贪，有什么过患？有啊，如果身体变化的话，老病死不是忧悲苦恼吗？如果受想行识这样变化的时候，不是忧悲苦恼吗？对啊，如果这样的话，忧悲苦恼。那如果去除色受想行识之间的欲贪，它即使无常变化，会不会苦恼？不会苦恼了。老就老嘛，我不贪爱它，老就老。人家说我啊，你好老，会不会苦？不会苦了，是不是解除忧悲苦恼？对。如果去除色受想行识的欲贪，没有贪爱的话，人家说啊，你很笨。事实上有没有笨，我自己知道嘛。我是圣弟子，我有如实观，无常苦空无我。人家说我笨，我会不会苦？不会嘛。本来说我聪明，现在说我笨，我都不会因为这样而苦恼，是不是得到福利的？对。所以不贪爱色受想行识，从这当中解脱出来，那不是没有忧悲苦恼了吗？对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多闻圣弟子，你了解到这个，你就知道佛陀要我们从色受想行识当中能够去除欲贪，我们都贪爱这个色受想行识，所以不贪爱它就可以得解脱，就可以得忧悲苦恼。如果还不修的话，就得不到这个福利。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学，从色受想行识当中不贪爱它，那可以得到佛陀告诉我们真正的福利。好，让我们一起来吧。阿弥陀佛。